大家好，这里是今天要聊的是刘子杰的《化成》。《化成》是今年六月出版的一本散文集，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那这本散文集有分成三个大段落，那分别是远行、跟浮世、跟围城这三个大段落。那我其实一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因为它非常的轻薄短小，然后一翻开第一篇还没有进到我刚刚讲的三个大段落，远行、浮世、围城这三个大段落之前，这本书有一个蝎子，然后叫做以火焚雨。那在我读到以火焚雨的这个最前面开头篇章的这个段落的时候，我就非常有一个日常生活的共鸣，然后于是我就借着这个缘分，我就把这本小书就是很快的把它读完，然后也很想要推荐给大家。那是什么样的段落让我觉得就是很有共鸣呢？我觉得这个先在讲这个之前，就是我发现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体悟，就是我觉得好像这种，其实我觉得散文是一个非常缘分的东西，因为往往是描写作家的可能真实的一些感受，或者是所经历的一些事件，然后用他的世界观去描绘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有没有共鸣这件事，当然它是非常主观，然后其实也非常看缘分的，然后以及那种文字通常可能不会太过艰涩，然后也不需要太多的时间去理解大致上这篇文章要讲什么，通常是一个相较于诗或小说也许更快可以进入到那个环境里的这样子的一个载体。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讲缘分的东西，然后一看到喜欢的段落，一看到跟自己的可能生活生命很有共鸣的东西，然后再继续往下看，然后如果可以把一本散文集这样子看完并且喜欢的话，我觉得那往往就是很确切的表示你喜欢那个作家跟他的作品。以火焚雨的这个最开始的这个短篇里面，作家是写到说，在这个学瑜伽的过程里，他的老师跟他说火是很重要的，第一堂课就强调火很重要，然后老师说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生火跟烧水，因为这样才能让一天开始产生热能。然后刘子杰就在这个老师的这个提醒之下，他说他每天呢都是用电热水壶烧水，虽然看不见火，但按下开关的仪式感总让我觉得点着了火，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今天，无论晴雨，只要在家一起床就先烧水。这是以火焚雨的一个段落的句子，然后这是一个非常朴实的句子，但就非常的打动我，因为我也是一个每天一早第一件事情在梳洗啊等等之前第一件事情就是烧水，而且一样是用电热水壶按下去，然后它会有一个指示灯红红的亮起来，虽然不是火，但是这个一亮起来，然后咔嚓的那个声音下去开始烧水，这个仪式就是我日复一日的好几年就是在做的事情。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在刘子杰这个散文的开头里面是有一个瑜伽，然后还有什么印度古医学的这个老师，他说第一堂课最强调的火的重要，因为这样的描述，然后跟自己日常的习惯扣合在一起，然后突然有一个引起自己去想象跟思考平常我每天习惯的这个动作它带有什么样子的含义。 所以是这样的，我当然没有这样子的瑜伽跟印度古医学的这种素养，但我之所以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先装水，然后到热水壶按下那个咔吱的开关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只是因为我跟大部分的现代人一样，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是会想要喝咖啡。那这个真的是我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因为我先烧水，我再去做别的事情，回来水好了，就可以开始冲煮咖啡。那我这个习惯可能是从还在学生时期、研究所时期的时候就养成，就是我会自己每天早上就是磨豆子，然后就是自己手冲，就是用很简单的滤杯、滤纸，然后手冲壶，然后冲自己刚磨好的现磨的这个咖啡粉这样子。那这其实是一个蛮需要它其实是一个仪式感蛮重的仪式，就这么说有点奇怪，因为现代生活其实不太真的需要什么仪式嘛。那因为磨豆子这件事情它需要你出力，我是用手摇的那种磨豆机，我不是机器按下去那种，所以随着这个手摇的磨豆机用力的转动，浅焙的咖啡豆就会是比较硬比较难转一点，中深焙就会比较容易弄碎，那个力道手感都是可以感觉得出来的。那个咖啡粉咖啡豆变成咖啡粉的过程，然后用刷子轻轻的把它刷下来弄到滤纸上，然后把烧好的热水倒到手冲壶，再用手冲壶斟酌水量的闷蒸，然后冲这样，然后看到热水变成咖啡色的咖啡，然后再把它倒到杯子里喝下去。这整个过程是它不复杂，但是是很有变化的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好像只是打开了什么或是关上了什么。所以严格来说，触碰我日常经验的也许五六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的经验，其实不只是那个按下开关，可是我总觉得那就好像是我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活的那个过程，就是每天的能量，当然非常现代化的，我的能量是就是所谓的咖啡因，但好像也不只是那样。我的火是这样子的，手摇子的磨豆这样，然后把它聚集，然后把它萃取，然后把它喝下去，这一整个过程。那在刘子杰的以火焚雨这个短片里面呢，他为什么前面是以火后面是焚雨呢？因为他住在这个石碇一个比较偏山区的地方，然后每天是需要开车，然后算是离市区稍稍有一点距离，然后潮湿下雨的一个就是台北盆地的边边的地方这样子。那所以焚雨就是因为那边常下雨。那我的这个习惯其实也是来自于从我开始住在台北的南港，南港离石碇其实并不远，也是一个靠山区然后非常会下雨很潮湿的地方。我是在那样子的一个南港这样的就是租金稍微便宜一点，因为台北盆地嘛，只要你越靠近盆地边边的地方，表示你离中心越远，那你的房租就会越便宜。然后我也是在那样子的一个地方，然后到台北这个城市，咖啡非常的贵，想要喝比较有品质的，必须自己手冲手磨现磨，然后每天早上那样子的过程里面完成了才出门。所以以火跟焚雨这两件事情，石碇跟南港，然后它的烧水，我的更繁复一点的咖啡，就是这两件事情就是刚刚好非常巧合的叠在一起，就几乎就等同于在谈我的生活，好像那个也是我需要的火，就是之所以有办法去在这个把雨给焚烧这样子的感觉，好像每天的出门其实就是一次面对这个 世界不管外面是潮湿还是怎么样子很纷乱，很多的竞争等等的，但总之在面对这一切之前，我们需要一杯好咖啡，或者我们需要好好的把这个身体的火给升起来，能量给这样唤醒的感觉。那我这样自己复述一次就觉得，哇，那这个东西的确好像这样复述起来真的也蛮像瑜伽的，就是所以这样子日常的这种很表面上的相似性，但是触动了一个好像其实还内在蛮类似的逻辑，然后我就觉得哇，我跟这本书一定有缘分，所以我就继续的就是读完了这个化成这本散文集。那刚刚有讲到这个化成分成三个大段落，圆形、浮世跟围城。那对我来说接下来的事情应该可以说是分成三个部分，就是有关这个散文。不是用它的分类，但大致上对我来说就是应该说分成旅游，应该说令人垂涎的国外旅游这个部分，然后以及山，就是高山，有特别是高山这件事情。第二件，第三件事情是文学创作，就是因为他也写到了这件事。那大致上其实跟他的写作的顺序有一点类似，但是不完全。那我接下来就谈一谈，就是这个化成的，用我的分类是令人垂涎的国外旅游，以及高山，以及文学创作这三个部分的一点日常杂感的一些联想。首先是令人垂涎的国外旅游的部分。那这本书出版在今年嘛，那今年想必大家是一个蠢蠢欲动的状况，因为大部分的人应该都很久没有国外旅游了。那化成这本书它刚好就是有很大的比例都在讲在国外的这个经验，而且是一个比较短期在国外的经验这样。那包括写到像京都，然后写到小樽，然后写到这个日本的海边在冬天，然后写到清迈城里城外，然后还有写到他在这个旅馆里面写作这样子的一些经验。我不时的就是也就是被召唤出这种国内外的一些旅游经验，譬如说当他写到京都，其实他写的蛮朴实的，就是其实写京都的人当然好多好多了，然后拿京都跟台南来比喻的也好多好多了。但我前阵子真的刚好在台南出差，然后三天住在一个巷子里面，然后其实是夹在工作之间只有一天的空档，那没有太多的旅行的成分，但我还是的确是在这个台南市区巷子居住然后穿梭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感觉到非常的放松。然后那个放松是出自于不管是声音、步调、气味或是干湿度，还有很主要的是视觉上面的，对于这种很精致很老的街道巷弄跟这种所谓的生活感，然后小小的东西聚集在一起乱中有序，然后人的那种持放的那种缓慢，然后就是有一点优雅，但是又就当然你在过马路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生气，因为车子可能也都会红灯右转，但他又熟悉的台湾，但他又确实真的有很多被精致化了的景观。那我觉得台南市尤其很市区的那些巷弄，老巷弄里面就确实有那样子的感觉。然后这个 还真的也跟蛮多可能在京都散步的人的描述会有一点类似，就你转过头去或者你抬起头，你会莫名的看到一些很不错的让你很留念的一些小角落。然后但我其中其实最有感触的，然后也有一点自我嘲讽的是刘子杰写到他关在旅馆写作这个经验，然后 好像也不乏，就是有一些知名作家可能也有这种在旅馆写作这样的经验。然后刘子杰不讳言，他就说诶，其实就是会有时候好像最后会看像是 Airbnb 还是什么，就是看一些旅馆的名单，然后想着就是之后要去哪里写作。然后也提到日本有提出这种文豪的房间，或是作家如果要长期驻守在那里，就是你可以住比较久，然后会有一些打折，会有一些折扣的方案。然后看到这个我就想到我在台南出差三天嘛，然后第二天我其实是没有行程的，所以我就在我刚刚讲的这种京都散步式的这种慢活式的在巷弄里面观赏这种日常景观的同时，我找了一家咖啡店，然后坐下来读完一本书，然后回到旅馆写了一个大纲，然后隔天早上在我正式的去工作前早上六点我写一篇文章，写到早上九点，就我也是在旅馆写作。然后在写什么呢？我在咖啡店读的书叫做《死刑肯定论》，然后我回到旅馆写的大纲，然后马上睡了一觉，一大早六点起来在旅馆写作的是一篇有关于这个死刑的一个时事评论，这样就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寻这一篇文章，就是我在台南这样子慢活的京都市的老巷弄，然后古典典雅的咖啡馆巷弄里面精致的小套房里面写下了这篇文章，台湾人为什么拥抱死刑。那是一篇那不是一篇反废死的文章，那篇就是一个比较尝试温柔同理的对话的一个算是一个时事评论。那我只是觉得非常的，我觉得我这个人可能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完全的跟，是应该怎么说，就其实我大多时候对这种浪漫的文青式的东西就颇有共鸣，但我实际上夹带在其中在做的往往是讲出来会很煞风景的一些题目。但我确实的是，即使是写着死刑的时事评论这样子的俗气的题材，但我还是有感觉到那种在异地然后出差之间的空档，小小的旅游散步之间，在咖啡厅里汲汲营的读书，在旅馆里汲汲营的写作，那之中我想也许跟这些作家剧作家在创作的感觉说不定还是有那么一点类似吧。就我还是从这样子的形式，这样子的行为表面的这样的描述，就是在旅馆写作单单这样子的一个描述，然后刚好最近经验了这件事情的过程，即使内容多么不一样，我还是觉得人在那其中劳动写作的过程是有所共鸣的，那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我当然在《化成》这本书里面写到很多令人垂涎的这种国外旅游，尤其是日本的旅游，真的让人非常的垂涎，很想很想出国玩。但就是这个部分我觉得特别的有趣，就是在旅馆写作刚好对应了我前阵子在台南写社论的这个经验，仍然是有一个异中求同的共鸣吧。那实在是一个虽然辛苦但还是有一点美好的过程。好，那其他部分就让大家自己去阅读，去体会，去垂涎三尺吧，就是来为这个国外旅游做准备，就是尤其想去日本的朋友来读读化成这个很多城市的旅游的经验，一些细节或许会勾起我们曾经喜欢这种国外旅游的那些感动的片刻，然后向往着计划着我们就准备要出发了，希望可以赶快成真。好，来聊聊这个散文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在我的经验吸收里面，这第二块是有关高山的部分。那同时这个也很因为就是我前阵子在这个 我前阵子有染疫，然后我在确诊之前刚好就是去爬了高山，是这个奇莱南华一个比较入门的百岳这样，然后就是有在山上过夜，在帐篷待一天这样子，然后去了奇莱南峰南华山，在奇莱南峰看日出，然后天气非常好，在南华山看到大片的完全360度的全景这样子，然后又就是又下切这个光琵琶表，非常美丽的一段路。那其实我好久没有爬这种海拔3000以上的高山了，就是在今年以前，在2022年以前，上一次其实可能是我大学的时候去爬合欢山，就是当然单纯如果是开车上山，然后小步倒不算，我说就真正的登山，然后在高山上过夜，然后百岳这样子的体验，上一次已经是可能快要10年前了，所以非常就是非常有缘分的，我刚爬了高山，然后看了这本散文，刚好也有一个部分是在谈他是转山的这个经验，然后也提到了高山症跟这个高山症的神圣体验。那其实我好像没有高山症，虽然不知道是不是言之过早，但是在不管是在合欢山还是在这个就天池山庄过夜，就是这一次登山经验里面，就我几乎没有特别感觉到有因为到了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所以我身体有什么不适的感觉，甚至我觉得好像在高山上反而好像体力就是比我想象中的好，我很久没有这样子爬大山，然后就是跟着一群还蛮有经验的山友一起这样子看日出，然后这样子那个速度，一个正常的一个登山的速度，上山下山2天1夜这样，然后我就发现就是跟同行的人就是这样比对之后才发现，其实我非常的幸运，就真的还蛮多人会有一些就是或重或轻的高山症的症状，但我真的是完全没有，而且我真的到山上其实睡得很差，然后甚至有时候肠胃不太舒服等等，这些我在平地本来就会有的这种小毛病等等的，都不构成我日常前行然后登顶的阻碍，就我反而非常的专注在这种一呼一吸之间，然后各种负重啊，就是然后等等的，就是肌肉的使用啊，神经啊等等，好像就是好像一切都很听话，而且我就觉得一路这样看着山，看着奇莱主峰，然后看着那个云，那个天空等等等等的，我说不上来那样子的一个经验，那真的是因为我爬山经验实在太少了，所以那个经验对我来说其实也颇为神圣，就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在山上变成一个这么好的人，就这么有力量的人。那刘子杰在高山症神圣体验的就是这一个短文短篇里面，就是112页里面，他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他说每个人上路登山的理由都不同，但带着自己的身体，自己的一呼一吸，只有自己能够撑起自己的全然觉知却是一致的，每个人登山的目的也不同，但进入高海拔的结界，进入制服充盈的片刻，我相信我们必能在某处相遇。就这一段话是这高山症神圣体验的最后一段，然后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有一种被解答的感觉，就是虽然就是我刚才举的那个这种旅游然后在旅馆写作的经验有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在这个高山登山的这个高山症的体验，同样的刘子杰是一个有高山症的人，照他的描述，然后我虽然经验不多，但似乎我好像真的完全没有高山症的困扰，反而是上山之后体力精神都就变得非常好这样。可是即使是这么的不同，但在他最后写的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却得到了一个就是解答，他是从这个高山症里面获得的启发，但却启发了我，就是为什么我会就是在山上的感觉会特别的好， 我觉得的确就像是这个文章里面写的，就是带着自己的身体，自己的一呼一吸，自己能够撑起自己的全然觉知。就他说这件事情是每个人上山上路登山的一致的事情，这样。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写得太好了，然后也告诉我自己啊，原来是因为这样子。就是在很漫长的，各位如果去爬过我走的这一段路，或者说只要任何就是从这个能高越岭的这个好像是叫什么登山口，就是西段的这个登山口，只要你曾经从那边走到就是天池，你会知道那是一条14公里就是又臭又长的路，它其实是个缓坡，就是去程是上坡这样子，然后它不难爬，它很缓，可是它就是很长。然后我很久没有这么长时间的有氧的运动，可是我真的这样负重然后这样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然后真的会完全的专注在这个呼吸上，就真的就是自己的一呼一吸，或者是就是吐息或者吐息，就每个人的状况每个人的节奏不太一样。这个讲起来又觉得很像瑜伽，就是观察自己的这个呼吸，然后觉察自己的整个身体的运用的状态，然后来调配这个休息啊，或者是补充热量、进食、喝水等等的这个节奏，这整个过程非常的，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自我的圆满，就是只有自己可以撑起自己的全然觉知的这件事，是在山下就是真的非常非常难达到的一个过程，可是到了山上就自然的会进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为什么我平常在爬焦山的时候都觉得好像体力跟精神没有那么好，然后肌肉跟神经没有办法组合的这么一致，我没有办法这么好的使用我的身体，可是在高山上却可以。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像刘子杰的散文里面所讲的那样，他当然也不是一个很直白的解答，他其实是一个过程。然后很多时候在散文里面写到的，就是在这个画程里面写到很多是他个人的一些心理状态的描述，很多近乎宗教式的体验，我觉得是我没有的，可是我又回想自己在里面的状态，如果用他的讲法来描述，可能就是程度的差别而已。其实我觉得逻辑上我是很认同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也曾经被山给启发的朋友，也非常推荐你去读这本书。在经过了一些令人垂涎的国外旅游段落之后，到了这些山的部分，你未必完全的共鸣，完全的认同，或者你可能跟他有截然不同的经验，可是就像这篇短文里面112页写到的，我相信我们必能在某处相遇。最后是有关于就是文学创作的部分，就是用我自己的分类来讲，国外旅游、高山文学创作这三个题材是刚好跟我的生活经验最近就是有所重叠的部分。最后一部分其实就还蛮对应刘子杰原来这个画程这本书的三个段落分类的最后一段，就是对于文学创作这件事情的感受，或者是一点点的理解或启发，就其实是完全对应在围城的这一个章节里面。围城这一个第三个段落，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段落，一开始就悄悄的，因为这本散文集它就是有很多的散文组成嘛，然后其实每一篇都短短的，围城这一个章节一开始就悄悄的，非常悄悄的带出了死亡这个议题，然后再接着去讲到这个写作这件事情。 他说他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做了各种艺文的事情，什么流星雨，就是他在这个他们的年代，他大概大我十岁有吧，十几岁。他说什么冲流星雨啊，然后什么造势晚会，奇怪，这好像其实不太艺文。然后登山社啊，恋爱，然后周末到地下社会女巫店啊，看独立乐团表演啊，睡不着就去敦南成品看一整夜，等等的。他说都没有偏离文艺，但他就觉得哪里出错。他说就是我没有写，就是没有在写的这件事情，他觉得出了错，所以就是开始写这样。然后写了之后就是得了文学奖，他在这个164页写到说，得奖到底是什么感觉，是被肯定吗？更准确的说，对我而言是被搞定，不再骚动不安，飘飘晃晃定下来了。你能写，你会写，你要写。坦白说，虽然我离他的境界可能非常的遥远，但因为我最近才刚得了一个文学奖，然后也是散文，然后所以看到这一行描述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好像突然被打到，就是被搞定，我就是三个字好准确哦，就是我被搞定了，就是感觉真的是这样，不是被肯定，而是被搞定。因为我虽然也我高中的时候也是校刊社，可是因为我大学很快就完全投身在社会运动，然后也觉得自己可能没有什么，也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的才华，然后就是在街上冲来冲去，然后做很多的行动这样子，然后持续非常多年。然后我是到现在这个年纪，就是已经过了十年，就可能真的刚好是在高中毕业十年之后才投文学奖这样子，去年，然后今年，然后得了奖，然后得了奲的那个感觉真的，我觉得其实真的不能说是被肯定，被肯定的感觉好像是说你本来就很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然后你往那个方向去做，然后达到一个程度一个水准，觉得我可以被肯定。但是因为我始终其实我觉得我对文学或是纯文学或是文学奖或是文学圈是非常的陌生的，因为我所在的圈子就不是在那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圈子或者逻辑或是审美的标准等等的。但如果说是误打误撞，那好像又不是。我其实也很有一个大概的方向，或者说要往哪一个地方去稍微多用点力，然后去把什么东西捏好，然后形塑好成一个形状，然后大概是想要把心里的什么样子的课题给浮上台面，捏好的浮上台面。这大致上的这样子的难以用语言描绘的逻辑的这种心理动力大概是清楚的，但又说不上是一个好像很有一个策略或很明白说自己即将投身的这样子的一个领域它到底是什么。因为与此同时的一个写作跟得奖的这样子的一组关系，就模模糊糊的，就只能说刘子杰的这被搞定这三个字实在是，尤其特别是文学奖这件事情，就我觉得好像带给了我一点启发，只是我也说不上那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搞，但搞这个字实在是很不错。那说回来，化成的这个第三章节就是围城这里，他讲完这个写作跟文学奖之后，然后讲到这个我刚才讲还有其实偷偷带进死亡的课题，然后就也出现了他的父亲的这个角色的一些回忆，然后就默默的就联想到刘子杰最经典最出名的那一篇就是《父后七日》这样。然后接着因为他的父亲之前是有做跑车这个工作，跑车不是那个竞赛那个跑车，是这个是当时就是人们在讲这种有点像现在的 Uber 司机这样子，计程车司机的意思。他从这个父亲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连接到说他自己在城市里面搭 Uber 的经验，然后司机会问说你有想过怎么走吗，这个你有想过怎么走吗，其实默默的也跟 可能他前面在提到自己对于做了很多艺文的事情，可是没有去写，然后在写了之后去投奖，然后被搞定。你有想过怎么走吗？这好像这个问句跟这前述的描述好像就是默默的有了一些连结。然后在同样在围城这一个章节里面谈到这种灵魂之窗感官啊，饮食，讲到他喝豆腐汤，他喜欢香料，从香料又默默的扣回到这个化成的蝎子最前面在谈火的这件事情。然后在最后的最后，其实在这个三个章节正文的最后，他是用他很重要的人的逝去，然后还有他的猫，就是这些动物生命的逝去来做结尾。就是他会让你感觉说好像他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因为刚好就是他的伙伴的逝去刚好发生在他创作的这个时刻，好像刚好因为他在创作这一本书的时候，然后遇到了这些人的死亡，所以把这个事件写进去，好像会让你有这种感觉。因为这几篇最后几篇写这个他身边的逝去的人的章节特别的长，就是比他前面的散文都还要长。当我们以为他是因应时事很有人味的去描写一些人的时候，其实他是扣着整本书的结构的。回想这本书的蝎子，以火焚雨，然后第一个章节叫做远行，遥远的行走，然后第二个章节浮世，漂浮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到最后一个章节围城，微小的尘土。作者从这些令人垂涎的国外旅游，以及转山充满信仰的高山的神圣的体验，然后当然穿插着无数的日常，然后到自身的家人、朋友、死亡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其实是非常完整的、恰好的体现了这本散文原来带出的这种他想要去诉说的一种，去用以描绘某一些特定生命形态的，我觉得是一种就像瑜伽的某一些词汇，这听起来可能会还蛮好像有点煞有其事，那种什么能量啊，然后或者是这种人与环境啊，或者是这种流动的，然后在这种一呼一吸以及举措之间，好像有某一些牵引、某一些逻辑在其中运转着的那样子的一种风格。我觉得可以说他的这样子对于生命的某一种论述的风格，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散文里面用很好像默默的，然后很平实的，然后幽默的，然后流转的方法就这样带了出来。那这本书为什么会叫做化成这个名字呢？这个在最后的把里面揭晓，在把里面他就在这三个章节结束之后，把的名称叫做汝等当前进。那这个是出自一本这个妙法莲华经里面的话，这个这句话是这样子，他讲说汝等当前进，此是化成耳，化成耳。在最后的这个222页，他有稍微的介绍到第七品化成玉品，说到因为这条走向终极觉悟的路太劳累太漫长了，还会遭遇各种障碍挫败，队友们走到一半看不到尽头，又历经险阻，意兴阑珊，疲惫害怕，不想前行，导师便变出一座幻化之城，告诉队友 你们可以在里面安歇休息，等到不感觉疲倦了再往前行。然后这刘子杰就对他身旁的这个伴侣说了，原来你也是一座化城哦。然后他说这是一个阶段性的答案，然后最后结尾在汝等当前进，此是化城耳。这个有蝎子有拔有远行服饰围城的这整个书的结构，由散文所构成的这整本书的结构，我觉得它其实自成一个，好像其实没有特定起点跟终点的某一种轮回跟循环的感受，然后好像它是其实一种多点的多焦的看待或大或小的生命或者自然或者精神体这样子的一种穿越流动的感觉。所以其实我讲到说读到第三章围城的时候，好像越来越可以看得清楚这个作家的样貌，好像不是那么发散的在只是描写一些旅行远游等等的经验，然后好像终于慢慢可以聚焦在特定比较可以用抽象的语言所描绘的课题的时候，来了几笔我们可能以为可以辨识这个人的状态，可是其实放回到整本书以作品的视角出发，它其实我觉得整个是，我觉得或可以说在读者的角度其实是圆满的，它是一个圆满的完成了一串的描述，一串的说法，一串的想要带给我们的某一种掺杂的风格与道理的一连串的体验。然后这里面我想我特别珍惜的，尤其可能是因为某些部分我的确特别有共鸣，然后也有一些部分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很疏离，可是正是在这个疏离跟共鸣恰恰好的比例里面，就在读这本书我觉得充满了乐趣，在我理解与不理解、共鸣与不共鸣之间，好像有就是某一种对于跟作品体验上的一个很恰好的浓度吧。然后我想这可能也是我觉得散文作品可能有的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打动与让人贴近的感觉吧。那所以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就是刘子杰的化城，那今年才出版的一个新的散文集，非常非常推荐，就是非常好看，然后希望你看完之后也会有一些属于你独特的感受。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了。